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德国政要呼吁和美国一起抗衡中共。
蔡英文接受日本媒体专访，谈及对华政策立场。
纽约联储调查显示，消费者通胀预期创8年新高。
五角大楼准备要求所有的军事人员接种疫苗。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今年是德国外交部设立专职协调大西洋关系的40周年。8月中旬，德国将出版名为《打造新西方》的专业书籍，讨论北京崛起的挑战。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主要政治家警告，中共对全球经济、人权和未来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大，呼吁德国在战略上与美国联手抗衡北京。据商报报道，基民盟和基社盟的共同总理候选人拉舍特在书中说，中共不仅是一个谈判伙伴和一个竞争者，而且是一个制度的对手。这一点欧美立场一致，因此双方必须推进数字化进程，并就新技术的标准达成协议，以向中共发出一个明确的讯号。德国国防部长康坎鲍尔提出警告，不要过分依赖中共的经济实力。他说，有地缘政治野心并寻求强大主导地位的中共几乎不考虑实行开放的社会、人权和积极的民主，并不会希望供应链能够公平整合，同时会想获得对市场和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国家政治行动的控制。
国务卿布林肯周一在马里兰大学先进制造实验室发表一份题为《国内振兴作为外交政策优先选项》的演讲。他强调，投资美国国内基础设施将保持和增强美国的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并让美国能够开展实力外交，有效驳斥中俄等国家政府所谓的美国衰退论。布林肯发表这个讲话的时候，国会参议院正在接近达成一项跟中共竞争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这项法案将为美国的基础设施更新和兴建提供10000亿美元的预算。他在演讲中几次提到北京。布林肯说，当我们讨论竞争对手时，我们经常谈论中国。他们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在投资基础设施、增长、创新方面，他们都在全速前进。并且，中共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政府正在公开和非公开场合宣称美国正在衰退，让其他国家在威权和民主世界之间做出命运和未来的选择。同时，他也解释了美国为什么要进行投资基础设施和它的重要性。
在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案进入尾声之际，中共官方今天驳回了一起加拿大公民涉嫌走私毒品案的上诉。据辽宁省高级法院8月10号对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走私毒品上诉案进行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死刑，并上报中共最高法院核准。华尔街日报说，这起案件的地缘政治意味已经更加突出。据辽宁省最高法院官网报道，在2018年11月进行一审的法院曾判处谢伦伯格15年的监禁，但在重审中，检察官指控他是一个国际毒品走私团伙的主犯，而不仅仅是从犯。宣判后，谢伦伯格不服，提出上诉。辽宁高院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认定一审认定的事实清楚，于是维持原判，判处谢伦伯格死刑，并报请最高法院核准。据悉，加拿大使馆的官员也在场旁听了宣判。年近40岁的谢伦伯格在整个法律的程序中一直坚持自己是无辜的，但外界认为这显然不单单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更多的是加中两国的政治角力。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日本《文艺春秋》月刊的视频专访，台湾总统府周二公布了完整内容。在外界最为关注的对中政策，蔡英文说，台湾政府对中国一直以来都是采取维持现状的立场，也就是遇到压力不屈服，得到支持也不冒进的政策。蔡英文首先谈到，中共近年来显露出极大的企图心，急速扩张军事力量，并以经济作为武器，扩展攻击性的战狼外交，为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带来不确定因素。蔡英文说，从目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可以看到，今年4月美日峰会展现出重视台海和平稳定的态度， 六月在英国召开的 G7 峰会中也强调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蔡英文总统特别提出来表达感谢，他说这对持续扩张军事的中共而言也是送出一个强烈的信号，这也充分证明破坏台湾海峡现状的并非台湾，他今后也会和理念相同的国家进行交流和沟通。
根据市场卖空投资专家卡森布洛克周一指出，投资者故意无视中国市场一直都存在的风险。据彭博新闻社报道，浑水资本首席投资官布洛克昨天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说，我认为过去十年来投资者对北京反复无常的政策环境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这一点现在正成为一些投资者的痛处，但这只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众多风险之一，而投资者却没有去考虑。他认为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国股票相对于美国公司的股票应该要有很大折扣，但我们经常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投资者喜欢向自己讲述自己想听的童话故事。此外他也提到，像是在最近民营股热潮之后，如果他们看到 Reddit 用户在讨论某笔投资之后，这家公司将迅速做空。布洛克说，我们不再忽视这一点，我们非常了解散户交易员在什么地方鼓动什么事情。
据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周一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的中期通胀预期在七月份升到八年来的最高点。根据九号的调查，消费者对三年期通胀的预期从六月份的3.6%升到七月的3.7%，是2013年八月以来的最高水平。60岁及以上的美国人对中期内物价上涨的预期最高，通胀预期中值为5.0%，而40岁以下人群的预期涨幅最低为3.0%。如果按收入分类，收入低于$50,000的人报告的通胀预期最高，中值为4.7%；收入超过$100,000的人通胀预期最低，中位数为3.1%。与此同时，调查显示，对明年的通胀预估中值，在七月份仍然维持在4.8%的高位，而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收益预期达到2.9%的创纪录高位。这项基于1300个家庭轮流参与的消费者预期调查，对于美联储官员权衡通胀前景以及制定相关政策和举措可能是一个有用的指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参议院民主党推进3.5万亿社会保障网预算法案，请您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印度政府两名高级官员说，印度正在考虑把电动汽车的进口关税削减到40%。当前，印度对价格低于$40,000的电动汽车进口关税为60%，价格高于$40,000的是100%。在印度，电动汽车销量占汽车年销量的比例不足1%。特斯拉一直想进入印度市场，但印度薄弱的充电基础设施和昂贵的成本阻碍了电动汽车在印度的大规模应用。今年七月，特斯拉写信给印度交通和工业部门，希望他们把电动汽车的进口关税从目前的60%到100%降到40%。如果印度政府降低关税，可能为特斯拉在印度建立工厂开创了条件。
周一美股盘前，德国制药商 BioNTech 公司发布了二季度财报。BioNTech 公司和美国辉瑞公司共同开发了冠状病毒疫苗。随着疫情的蔓延，疫苗销售量的飙升， BioNTech 公司二季度的收入达到53.1亿，远远超出市场预期的收入35亿欧元。与去年同期4170万欧元的收入相比，同比暴增近130倍。二季度 BioNTech 公司净利润27.9亿欧元，而去年同期为亏损8800万欧元。此外， BioNTech 公司在财报中还指出，已经把本年度冠状病毒疫苗的销售额预期调高到159亿欧元。这个预期是基于目前已经签署的约22亿剂疫苗供应合约而做出的。另外，之所以 BioNTech 二季度收入和利润数据飙高，主要是因为它已经跟美国的合作伙伴辉瑞公司一起售出了上亿剂疫苗。
据韩国时报九号报道， 苹果公司据说为了旗下的苹果汽车项目，正在跟韩国电动汽车公司进行接触和谈判。一位消息人士说，如果不跟韩国供应商建立伙伴关系，苹果将无法完成电动车业务计划。据悉，苹果已经和 SK 集团旗下专门从事电动车电池的子公司 SK Innovation 进行了高级会谈。苹果还跟 LG 电子和汽车零部件制造商麦格纳国际公司进行了会谈。这两家公司成立了一家名为 LG 麦格纳电子动力总成的合资公司。但是苹果公司和这些韩国厂商的谈判仍然处于早期阶段。这并不是苹果公司第一次就苹果汽车合作事宜同韩国汽车制造商接触。据报道，之前苹果跟现代和起亚的造车谈判已经失败。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院周一宣布，对加州一家雷达制造商罚款660万美元。这家公司承认违反美国敏感国防技术出口规定，向中俄出售了产品。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周一表示，加州商德科技 Keysight Technologies 公司从2015年开始向中国、俄罗斯等15个国家出售软件和设备，有24次出口行为未经授权。出售的软件叫多发射体场景生成器 Multi-Emitter Scenario Generation， 可用于模拟和仿真各种形式的电子战。国务院表示，商德科技的一些违规行为损害了美国国家安全。商德科技同意支付660万美元罚款，同时还有250万美元担保金用于日后的合规措施，以及同意雇佣一名官员来审计公司的合规计划。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和解表明了国务院在强化美国工业、保护技术数据免受非法出口方面发挥的作用。声明还强调，从国务院获得适当的软件出口授权以及确定适当的出口管辖权的重要性。商德公司作为惠普公司旗下的电子测量部门生产的示波器世界闻名，这种示波器可以分析电子信号的波形。2017年，国务院提醒商德科技可能存在未经授权出口技术的问题，而且在美国政府进行初步审查时，商德仍在继续这种活动，未经授权向加拿大、中国、日本、以色列和俄罗斯出口软件。后来他辩解说，出口管制政策并不管辖这些具体技术。国务院的指导方针要求根据国际军火交易条例这一监管制度批准这类商品的出售。商德最终被美国政府指控违规，并进行了合规性审查，最终他选择跟国务院达成行政和解。国务院通常每年会达成两项这样的和解协议，在过去十年中总共达成了19项和解协议。与商德科技签订的协议是今年国务院宣布的第二份协议。第一份协议是与霍尼韦尔公司 Honeywell 签订的。霍尼韦尔涉及未经授权向中国和台湾出口飞机、发动机和军用电子产品的工程图纸。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五角大楼周一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五角大楼将要求所有军事人员接种疫苗，并在9月15号之前完成。而这项政策也获得拜登总统的强力支持。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国防部周一发布的一份备忘录，五角大楼将要求所有军事人员在9月15号前接种中共病毒疫苗。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这份备忘录中说，在9月15号之前，美军所有成员都需接种疫苗。奥斯汀写道，他将寻求总统的批准，强制全军最迟在9月中旬接种疫苗，甚至可能更早，即一旦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最终批准后，就会立即接种，以先获批者为准。奥斯汀补充说，五角大楼官员也将密切关注感染率。目前由于具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病毒，美国的感染率正在上升。奥斯汀表示，鉴于当前形势，如果我觉得有必要，我会毫不犹豫地更快采取行动，或向总统建议不同的方案。为了保卫这个国家，我们需要一支健康的、随时待命的部队。备忘录发布不久后，拜登总统也发表声明表示，他强烈支持这一举措。他表示，奥斯汀部长和我都有一个不可动摇的承诺，那就是确保我们的部队， 拥有尽可能安全地完成任务所需的一切工具。预计辉瑞疫苗将于九月初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如果届时没有批准，防长奥斯汀可以寻求总统的豁免，要求军队接种。另据《华盛顿观察家报》指出，目前已有超过100万现役军人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另有 23.7 万人已经至少接种了一剂。根据国防部数据，海军已经为 74% 的现役军人接种了疫苗，巨大的军种陆军也已经为接近 50% 的现役军人接种了疫苗。以上新闻由文清播报。
国会参议院民主党人周一公布了范围广泛的 3.5 万亿美元社会保障网预算法案，将在家庭、气候、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和就业领域大幅增加支出。请听报道。
周一，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参议院最早将于周二批准由两党共同支持、规模近1万亿美元的基建法案。随后，参议院将立即着手通过一项价值 3.5 万亿美元的预算法案。这项预算法案正式接受了乔·拜登总统2020年的很多竞选承诺，要让贫困者能有更好的机会过上中产阶级美国人的生活。与此同时，这项法案将把一系列现有的政府服务项目加以扩充并增加新的项目。法案将为三岁和四岁儿童提供免费幼儿园预科教育，为高中毕业生提供两年免费社区大学教育。对年龄更大的美国人来说，这项法案将加大联邦政府开支用于扩大医疗福利，并将首次为牙科、视力和助听保健提供资金。民主党人的这项法案还将投入新的资金抗击气候变化，修改联邦移民法，并试图降低处方药的价格。共和党议员已经提出批评说，这项法案耗费过于庞大，而且过度扩张政府权力，是试图靠政府大笔施舍来实现社会主义愿望。参议院民主党人说，他们支付这项法案的方式是提高对公司和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个人的税率。这种增税建议也受到共和党人的反对，因为这将废除共和党人2017年在前总统川普执政时期落实的一些减税措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曾称，民主党人 3.5 万亿美元预算计划是鲁莽和不计后果的。他上周还表示，共和党人不会在提高债务上限的投票中支持民主党。还有分析称，少数民主党内温和派势必反对 3.5 万亿美元这样天量的预算数字。部分众议院民主党人已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开启党内辩论，致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要求后者明确预算协调程序对赤字和通胀的影响。同时，任何规模过小的预算案都将被民主党内激进派成员反对。法案是否能够在众议院过关，前景并不明朗。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全美染疫住院人数创六个月新高，阿肯色州 ICU 只剩八床。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八月十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扩大对白俄罗斯制裁。
华府警告巴西，使用华为设备将在5G陷入困境。
预算案不包括债务上限，两党激辩债务问题。
面对气候议题，澳洲总理坚持不纳入零碳排计划。
下面首先请您收听环球要闻。塔利班周一攻陷了第六座省会城市与多座边界城镇和贸易路线之后，美国强调捍卫阿富汗要靠他自己国家的安全部队。拜登总统表示，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任务将在8月31号结束。他认为阿富汗人民必须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他不会让另一代美国人陷入这场已经持续20年的战争。在外国部队撤离之际，塔利班正在加紧攻打阿富汗政府。周一，他们又拿下北部萨曼干省的省会艾巴克。美国国务院周一说， 美国阿富汗问题特使哈利勒扎德已经前往卡塔尔，他将要求塔利班停止军事进攻，并通过谈判解决政治问题。阿巴克市议员吉亚说，塔利班正在和阿富汗部队交战，要夺下警察总部以及省长的办公区，多处已经落入塔利班的手中。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说，美国对这一趋势深表关切，但阿富汗安全部队有能力打击叛乱组织。同时，在严峻的形势下，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周末已经敦促美国公民尽快离开阿富汗。
澳洲各界呼吁政府订定更高减碳目标的声浪越来越高，但保守派总理莫里森周一坚称，澳洲在应对气候变迁上做得够多了，拒绝提高目标。他说，澳洲尽了本分，我不会代表澳洲人民签署空白支票，同意没有计划的目标。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将于今年11月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但莫里森无视美国等盟友的呼吁，不愿订定减少或抵消碳排放的正式目标。相反的，莫里森试图把注意力转移到开发中国家和新科技的必要性上，他认为这才是解决危机之道。他说，必须采用不同的方法，必须把焦点放在技术性突破上，这对改变世界和改变我们的运作方式来说有它的必要。据报道，澳洲国家党联邦参议员卡纳凡形容联合国的最新气候报告是危言耸听，还说撰写报告的小组老是警告天要塌了，但从未真的发生。
美国阿肯色州州长哈钦森昨天表示，州内加护病床的床位目前只剩8床，全美新增染疫和住院人数创6个月来新高，儿童也无法幸免。根据公共卫生数据统计，全美已经连续3天平均每日新增10万人染疫，过去一周增加了 35%。而路易斯安那州、佛罗里达州和阿肯色州是过去一周人均新增病例最多的州。美国各地染疫住院的儿童人数也在上升。专家说，这是由于 Delta 变种病毒比最初的 Alpha 更容易传染给儿童。共和党籍的哈钦森呼吁民众接种疫苗。他有很多选民因为受到疫苗假消息的影响，迟迟不愿接种。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资料，佛州昨天新增28317人染疫，创下单日新高，住院人数也连续8天创新高。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网站的数据显示，截止到10号上午11:21，美国累计确诊数达35947913例，死亡人数达617318例。
拜登总统9号针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政权实施新制裁，指控他不惜代价用非法手段来掌权，对反对派进行残酷镇压。同一天，拜登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扩大自2006年以来对白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对象罗列了白俄罗斯官员、企业主管和公司行号，包括银行、国防、能源、建筑和运输。同样成为制裁目标的还有白俄罗斯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遭控协助洗钱、逃避制裁，以及没能保护白俄罗斯运动员免于政治歧视和镇压。白俄罗斯女子田径选手齐马诺斯卡娅在东京奥运期间寻求庇护，以避免被迫搭机回国。她声称在批评教练后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波兰副外长8月2号已经向她发放人道主义签证。支持卢卡申科政权的知名企业主管以及包括私人银行 Absolute Bank 在内等15家公司也同样受到制裁。英国政府也宣布将拒绝让白俄罗斯的航空班机飞过英国领空或降落在英国，并以白俄罗斯持续破坏民主和违反人权为由扩大金融制裁范围。
周一，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西半球资深主任胡安·冈萨雷斯在电话会议上告诉记者，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上周访问巴西期间对巴西 5G 电信网络中的华为设备表示担忧。他说，仍然担心华为在巴西电信基础设施中的潜在作用，并补充说，华为正面临半导体供应链的重大挑战，这将使华为的国际客户陷入困境。据报道，美国以安全为由反对巴西使用华为设备，但巴西电信公司已经建立了主要使用中国组件的电信网络。然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也反对华为，说华为跟中共政府共享机密数据。 但由于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博索纳罗面临着来自工业界和政府内部的阻力。目前全球已经有50多个国家、180多家电信公司，其中包括几十家全球领先公司加入美国推行的干净网络计划。美国政府倡导的干净网络目的在于打造安全的 5G 网络。
8月9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巩固海上安全问题召开视频连线会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中共停止在南中国海的欺凌行为，他并警告联合国安理会，冲突将对安全和商业产生严重的全球后果。布林肯说，我们已经看到海上船只之间的危险对峙，以及为推进非法海事主张而采取的挑衅行动。美国政府对恐吓和欺负其他国家合法获取他们海洋资源的行为感到担忧。布林肯说，所有国家都有责任捍卫他们都同意遵守的和平解决海上争端的规则，而不仅仅是南海岛屿和水域的生索国。法国外长勒德里昂说，海洋领域已经成为新一代挑战的舞台，他敦促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加强合作以应对这一问题。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也说，和印度一样，英国也有一个自由、开放和安全的印太地区愿景，这就是为什么英国最近在外交、安全、国防和发展政策综合审查阐明了我们对印太地区的重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疫情复燃冲击能源市场，国际油价一周重挫 9%， 请您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澳洲媒体天空新闻8月9号报道，美国宇航局 NASA 证实，毅力号探测车在第一次试验中成功钻入火星地表，但样品管却是空的，没有获得任何岩石或土壤的样本。 NASA 正在进行紧密的调查，以探究首次考察失误的原因。毅力号在火星杰泽罗陨石坑着陆，目的是深入到一条古老河流曾经流过的沉积物中，以检查微生物生命的残余。这台火星车配备了一个两米长的机械臂，这个机械臂有一个空心曲心钻头，末端有一个冲击钻，用于从火星表面下方提取样本。按照原计划，大约半公斤的岩石和土壤样本将被存放在大型的钛管中，但管内的图像显示，火星样本并没有采集成功。华盛顿美国宇航局科学任务理事会副局长托马斯·祖布陈说，第一次实验并不顺利，但开辟新天地总是存在风险。我相信我们有合适的团队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坚持不懈地寻求解决方案，以确保未来的成功。
近日，一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研究揭示了木星大气加热背后的机制。在过去50年，科学家不知道木星的赤道为什么这么热。通过对木星的太空探测和对木星赤道温度进行测量，科学家认为木星的赤道不应该这么热。尽管长期以来，科学家认为木星的极光一直是使木星大气层升温的主要原因，但此前的观察结果都无法证实或否认这一点。现在，利用位于美国夏威夷的凯克天文台的观测数据，天文学家绘制了木星高层大气到目前为止最详细的全球地图，发现快速变化的极光可能会致使热量到达赤道，首次证实了木星强大的极光是为整个行星提供热量的来源。当带电粒子被行星磁场捕获时，会产生极光，它们沿着磁力线向行星的磁极旋转，撞击大气中的原子和分子，并释放光和能量。
据 CNBC 周一报道， SpaceX 公司正在收购卫星数据初创公司 Swarm，这项交易扩大了 SpaceX 不断发展的星链互联网服务的团队以及技术能力。根据8月6号提交给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的文件， Swarm 公司于7月16号跟 SpaceX 达成协议，将把120颗小型 Space B 卫星送入轨道。 Swarm 在文件中写道，拟议的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成为 SpaceX 的直接全资子公司。作为交易的一部分，Swarm 将把它的卫星和地面站许可证的控制权转移给 SpaceX。 Swarm 公司成立于2016年，总部位于加州的山景城。这家公司一直在建造一个由150颗微型卫星组成的卫星网络，用于把农业、海事、能源、环境 和运输部门等领域的物联网或 IoT 设备连接到全球通信网络。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受到疫情全球复燃的冲击，与实体经济需求相关的国际油价近期跌幅颇深。西德州原油周一收报每桶66.48美元，在最近六个交易日已经下挫了9%以上。请听报道。
由于疫情再度袭来，国际油价低于每桶70美元似乎已成新的常态，而全球对原油需求暴跌的主力却来自中国。当局发布了46个城市的旅游禁令，并限制在144个疫情严重地区出租车不得营业。本周一，西德州原油收报66.48美元，布兰特原油上周已跌7.7%，周一也再跌2.3%，收报69.04美元。另一方面，美元最近悄悄上扬，也让包含原油在内的各项原物料价格下滑。上周五，美国发布优于预期的非农就业报告，就业人数增加94万人，创下一年最高，同时失业率也降至疫情爆发以来最低的 5.4%。 此一强劲的就业报告强化了市场预期美联储可能在9月例会宣布缩表的决定。美元指数最新收报 92.988，逼近三月底的高峰 93.3。 多数分析师认为，若能突破前高，可能迈向95到96区间。至于美股的表现，相对受到疫情冲击情况较低，道指上周五收盘突破历史新高，但周一却回跌104点，或 0.3%。 对于美股的后市，越来越多的分析师担心太长时间没有进行 5% 以上的回荡，近期配合疫情的袭来和原物料价格的下滑，或许酝酿10%的修正。花旗集团美股策略师雷科维奇预期，年底之前标普500指数将修正10%，最快9月就会出现。他同时预期，美国10年债殖利率将由目前的1.325%升到2%，从而拉下标普500指数今年的报酬率。成长股的股价也会受到影响。他认为，引爆9月美股修正的导火线是美联储开始认真讨论缩表的事情。此外，通胀的威胁、企业毛利率的下滑和公司税率的提高都会引发股市的下跌。以上新闻由文清播报。
国会参议院民主党人周一把提高债务上限排除在3.5万亿美元的预算计划之外，这意味着两党在秋季的债务激战将不可避免。超过28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务已经在7月31号到期。请听报道。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周一提出的3.5万亿预算蓝图中，重点关注气候变化和贫困问题，没有包括提高债务上限。根据美国财政部的定义，债务上限是指美国政府根据国会授权，为了履行现有法定的义务而能够举借的债务总额。这些法定义务包括社会保障、医疗福利、军饷、国债利息、退税以及其他开支。美国两党政策研究中心认为，目前国会有两种方式解决债务上限问题。第一，通过常规立法程序提高债务上限或暂停原来的债务上限，但是这种方式需要在参议院获得60票以上，意味着民主党要争取至少10名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第二，民主党可利用所谓的预算调节程序提高债务上限，这在参议院只需51票简单多数即可通过。国会山报报道说，共和党人对于民主党的预算方案感到愤怒，他们警告说，他们不会在预算程序之外贡献提高债务上限所需的10张共和党人票。这意味着两党将在今年秋天就债务上限展开一场激烈的党派对决。过去7年以来，提高负债上限一直是美国国会具争议性的问题。美国超过28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务于7月31号到期，如果两党不能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共识，财政部将不能继续发债，只能动用非常规措施来腾挪举债空间和争取时间。 财政部长杰尼特·耶伦上周敦促国会议员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以避免经济灾难。耶伦还警告说，鉴于国会在川普和拜登政府时期批准了数个疫情救助措施，财政部可能无法长期维持紧急付款。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估计，财政部应能维持支付政府资金至10月份或11月份，之后就会延后支付或违约，这将导致经济混乱。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